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86篇11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这是非常宝贵的祷告。一个肯安静在神面前，存着受教的心领受神话语的人，真是有福。我们很容易分心，以致偏离神的话。求主提醒我们，使我们专心敬畏他的圣名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每时每刻。我们思想每时每刻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士师记16章19到31节。士师记16章19到31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时刻需你。
Oh,
士师记第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。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，叫了一个人来剔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，于是大利拉克制他，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。大利拉说：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心里说：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。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，非利士人将他拿住，剜了他的眼睛，带他下到加萨，用铜链拘锁他，他就在监里推磨。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，又渐渐长起来了。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，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，并且欢乐，因为他们说：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。众人看见参孙，就赞美他们的神说：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、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。他们正宴乐的时候，就说：叫参孙来，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。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，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。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。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：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，我要靠一靠。那时房内充满男女，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。房的平顶上约有三千男女观看参孙戏耍。参孙求告耶和华说：主耶和华，求你眷念我。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。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，说：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。就尽力屈身，房子倒塌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。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，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石陶中间，在他父马挪亚的坟墓里。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士师记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三十节，士师记十六章第三十节。这样参孙死的时候，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士师记十六章第三十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士师记十六章三十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士师记十六章三十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每时每刻。参孙的出生是神赐给马挪亚与他妻子的礼物。参孙一出生便归神做拿西尔人，他不能剃发，不喝清酒浓酒，也不能碰触不洁之物。参孙最终还是违反了神指示他的三项诫命，但他在年轻时神赐给他令人惊讶的能力与不可置信的胜利。参孙清楚知道神在他生命中赐下无可比拟的祝福，但情欲的享乐带来了他堕落的开始。参孙最后的下场是经历惨痛的失败，但不是输在敌人手中，而是被自己缺乏自制力给击败了。更悲哀的是，他并不知道耶和华早就已经离开他了。我们也可能像参孙一样自以为是的在服侍， 却不知道神的大能已经远离我们。他并没有义务将我们从因此衍生出的灾难中拯救出来，尤其是那些我们自找的灾祸。参孙在生命中失去了神的祝福，并带着羞辱与枷锁惨烈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参孙的一生原本拥有神满满的应许，但他却辜负了神的赐福，结果造成极大的毁灭。参孙的故事给了你我怎样的启示呢？
一个人可以走得快，一群人可以走得远，爱得深，跟得紧，爱得多，跟得远。旷野玛纳，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。
今天我们思想每时每刻这个题目。参孙是所有旧约士师里领受最大恩赐最有能力的人，他的力气跟勇力无人能比。我们读经的时候都会惊讶他那超乎常人的力量，他能够徒手撕裂少壮狮子，能够用一根驴腮骨击杀1000非利士人，能够挣断7条捆绑他的新绳子，如同挣断麻线一般。他甚至能够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跟门栓一块拆下来扛在肩头上，走到希伯伦的前面山顶上。他是一个经历过神能力的人，也是一个祷告有效的人。神能力的深度和荣耀的丰富在参孙身上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神看重参孙，甚至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描写他的出生。对参孙的生平记载更是比其他的士师都要来得多，但明显参孙辜负了神。神赐福给参孙，让他长大成人，命定他像旭日东升的朝阳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但他却选择住在黑暗里。以色列人拥戴他做以色列人的士师20年，当征战的日子他却枕着大力拉的膝睡觉。骄傲自信使参孙成为不设防的城，参孙不尊重父母，没有敬虔的朋友，也没有属灵的导师，他的理智不成熟，情感用在错误的对象上又十分任性。他最大的失败就是误信自己。圣灵开始感动他，让他在神的能力中行事，但他却是一个在道德上非常软弱的人，轻易发怒，不能制服己心，放纵情欲没节制，这让他在神的身上要显出的荣光变得暗淡。参孙为少年的私欲所困，他有情感上的需要，但可惜却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求满足。在婚姻的事上他完全没有仰望神，而是凭眼见，看外貌，凭感觉。很奇怪，他对非利士人的女儿特别有兴趣，明知道他的选择违背了神的旨意跟父母亲的愿望，依然执意去做，去不该去的地方，爱不该爱的人，不行神眼中看为合宜的事。他父母说，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，岂没有一个女子合着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？参孙对他父亲说，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因我喜悦她。参孙把自己的喜欢摆第一位，一旦看上喜欢谁，谁也动摇不了他。明知自己是拿西尔人，却不肯分别为圣，而是纵容自己。参孙的意思虽然不好，很多想法有偏差，但神却用他的固执行事。圣经说，这事是出于耶和华，意思是， 这事是发生在神的定旨先见当中的。参孙自己却浑然不知，他的鲁莽行事无意间成全了神的旨意。参孙他有独特的谋略，能够一口气捉来300只狐狸，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，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，点着火把后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，将堆积的禾捆和未割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。为此非利士人在盛怒之下就用火烧了参孙被改嫁的妻子和他的岳父。参孙对非利士人说，你们既然这样行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。以色列人不敢招惹非利士人，但参孙却敢，因为他一怒之下就不顾后果。神就借着参孙的手施行拯救，当参孙报复起非利士人的时候毫不留情，大大击杀他们，连腿带腰都砍断了。当非利士人感受到受威胁，就安营要攻打犹大人，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坦磐石的穴内，对参孙说，非利士人挟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？参孙回答说，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。参孙自认报复有理，但犹大人惹不起非利士人，就对他说，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，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参孙说，你们要向我起誓，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。他们说，我们断不杀你，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，将他从以坦磐石的洞穴里把他带上来。犹大人没有胆壮像狮子跟参孙联合起来对抗非利士人，而是把参孙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为了避免跟非利士人冲突，他们宁愿牺牲参孙。这就让孙大中想到约翰福音11章第50节大祭司该亚法对公会所说的，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这就是你们的益处。耶稣叫死了4天的拉撒路复活后，有人把耶稣所行的事告诉法利赛人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，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。于是就要牺牲耶稣，当时的犹大人也是一样。但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参孙用一块驴腮骨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。你说怎么可能呢？当时使用参孙拯救以色列人，圣灵感动他，神的能力临到他，参孙就可以做到。诗记15章18节，参孙因为口渴向神祷告时，他说，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参孙知道自己是神的仆人，神要借着他的手施行拯救，也晓得自己的力量再大也变不出水来。他一向神祷告呼求，神奇妙的供应就大大满足他的需要。诗记15章19节圣经说，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来，参孙喝了精神复原，因此那泉名叫隐哈哥利，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。参孙恳切祷告就得了隐哈哥利，就是求告神之人的水泉。那难道其他的需要神不能满足吗？一样能够满足。神能赐更多更大的恩典。耶利米书33章第3节，神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耶稣能赐给撒玛利亚妇人活水，也能满足参孙所需， 参孙们有回想神过去的信实，是怎样回应他的祷告，为他成就大事，而心中骄傲依然故我。他做了世事以后，还是去亲近加撒的妓女，又爱上梭列谷的大黎拉。参孙专爱妓女跟淫妇，这是小神的圣灵担忧。参孙的生命有自己不知道的致命缺陷，那就是经不起女人的言语催逼。在女人的言语催逼下，参孙向亭拿的前妻坦白，前妻就把谜语的谜底告诉非利士人。参孙向大利拉坦白，大利拉就把参孙的秘密告诉非利士人的首领。参孙的前妻不愿与他同心，关键时刻就把他出卖。大利拉爱的更不是参孙，而是赏金。他每个首领承诺要给他的1100舍客勒银子。参孙管不住自己的心，泄露自己的秘密，让人剃了头发，失去仅存作为拿西尔人的记号。终于神不再宽容，把他交给仇敌羞辱。参孙不晓得自己生命中致命的缺陷，也不知道力量是会离开他的。他以为他可以掌控环境，凭着自己的力量玩弄别人，结果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害了他。从参孙的事迹里，我们明白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就是不要跟试探开玩笑，以为可以玩弄罪恶，随着情欲撒种。要知道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定收败坏。人若怀里揣火，衣服岂能不烧呢？人若在火炭上行走，脚岂能不烫呢？要远离试探，不可挨近。不制服自己的心，结果就是被自己的罪所制服。身为拿西尔人，参孙明知有神明确的旨意可以遵行，却自以为意，自看为正，凭眼见不凭信心。他的双眼贪恋美色，却看不见自己属灵的危险，不知道神不与他同在，他征战就没有力量。神允许非利士人拿住参孙，把导致他犯罪的双眼剜出来。当参孙没有了眼目的情欲，他心灵的眼睛才被打开，才开始认真寻求神。神怜悯参孙，等待他的回头。等到参孙真正顺服下来，寻求神，恢复跟神的交通，头发重新长出来，成为真正的拿西尔人，神再把力量赐给他。作为拿西尔人的条例里头，神许可人重新开始，重新许愿，但先前的日子要归徒然。神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乐意给人机会。当象征力量为神所用的头发再长出来的时候，参孙求告耶和华说：主耶和华啊，求你眷念我。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是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。最后参孙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，尽力屈身，致使房子倒塌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约3000男女。就这样，参孙跟他们一块死，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倘若参孙彻底顺服神的旨意，可以成就比先前更多更大的辉煌。主耶稣彻底顺服天父，他能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如果你是参孙，不要只求神赐你这一次的力量，而要求神持续赐你力量，使用你做成他的工。参孙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没有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耶和华，谦卑寻求他，依靠他，顺着圣灵而行，在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事上，就只能做开头，没有办法做得更多。他领受这么大的恩赐，应当投注在特别的尾声、特有的活力跟特定的方向上，而不是任意而行。想象参孙全然顺服，全心倚靠神， 不与罪恶妥协，又将如何被神重用呢？神了解你我的需要，他要我们把这些需要带到他面前。他是听祷告的神。参孙做了20年的士师，圣经只记载他2次祷告，其中一次还是他死前所做的。他最大的失败就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满足，最大的成功就是重新让神掌管他的生命。希伯来书11章最终将参孙和基甸、巴拉、耶夫他以及大卫并列，这激励我们时刻不要离开主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《心愿》。
主啊，我愿奉献我自己，主啊，我愿永远服侍你，无论我在哪里，无论我何境遇，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，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要我们务要抵挡魔鬼，逃避引诱，拒绝私欲，在你的恩典中做得胜者。参孙在许多地方辜负了你的恩典，浪费了你给他的恩赐，虚度了大好光阴。愿你教导我们处在参孙的地位，关键时刻当如何行。愿你用水借的道洗净你的教会，使我们这些属灵的拿西尔人懂得时刻与世界分别，不去不该去的地方，爱不该爱的，而是忠于你，将心归给你。愿你赐我们属灵的导师跟敬虔的同伴，叫我们不是独行天路，而成为三股合成的绳子，同心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忠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忠讲道集》第147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良友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玛纳节目”，给孙大忠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必不知